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这几个礼拜谈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也就是从这个世界的开始，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看为美好。第二章看见神预备了伊甸园，美好的乐园让人可以居住，一切也是非常的美好。然后看见亚当和夏娃彼此相爱，亚当称他的妻子为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到了第三章，剧情急转直下，罪进入人间，然后呢，整个乐园中的美景一下就破灭了。在第二章的时候，亚当称他的妻子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不知道他分别了什么。第一，他发现他自己赤身露体，所以做裙子遮羞，跟他的妻子开始有隔离，他有一个秘密的账户，不敢给他太太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太太也有很多私房钱，不敢给丈夫知道，都从伊甸园开始的。然后呢，当神在追问说你做了什么事，亚当怎么说呢？第三章十二节，你所赐给我那与我同居的女人。这话很难听的，你做了什么事？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好像谁搞错了？上帝搞错了？你怎么给我这个女人呢？她让我吃的，那我又很听话，我就吃了，能怪我吗？所以丈夫都很容易推卸责任。可是你知道风云变色，在原来的情况下说她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现在变成你给我的女人，不再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当罪进入人间以后，家庭的悲剧就开始了，从夫妻的关系破裂开始。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四章，看到家庭的悲剧从夫妻延伸到下一代，兄弟之间发生的悲剧。第一次人类记历史上的谋杀案，却是发生在兄弟之间，哥哥杀了弟弟。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创世纪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是，罪使人与神隔离，所以人就离开了伊甸园。罪使人跟人隔离，所以夫妻之间不再能够坦诚相处，夫妻之间不再是没有隔阂的，夫妻之间再也不是那么亲密了，你是你，我是我，甚至兄弟之间可以彼此杀害。这是罪进入人间以后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创世纪第四章，整个你会看见罪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扩大延伸，而且你所看见的受罪影响的人，从亚当到今天所看到的该隐，从该隐你要看到最后他结束的时候，该隐的后代有一个人叫做拉麦，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丑恶。所以整个创世纪你会看见那个好像一个戏剧在展开的时候，就是从一个完美的开始，然后罪进入人间，然后完美的就不再成为完美了。如果你要问神为什么创造罪恶，简单的答案是神从来没有创造罪恶，正如神从来没有创造不完美，神只创造了完美。可是人可以使完美的变成不完美的，人可以使一切的完美的东西变成残缺了以后，那就叫做罪恶。正如我们现在发现人类的基因，我们在研究基因，研究遗传，就像研究癌症，你的癌细胞跟你正常细胞几乎完全一样，几乎差一点点，就是那一点点的不同，就是那一点点的差异，从正常的细胞变成杀人凶手的癌细胞。上帝没有创造癌细胞，上帝创造的是完美的细胞。 这个完美的可以变成不完美的，在乎人的选择。当人的选择是完美变成不完美，罪恶就进入世界。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救恩是什么呢？你今天还可以做个选择，把不完美的回到完美的。那就是说，我选择接受这位神做我的神，做我的主，所以我又可以因此回到伊甸园里去。整个的救恩在说什么？创世纪从开头就来谈到救赎的计划。我们人原来在伊甸园里，因为犯罪，我们被赶离开神的面，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了。救恩就是我愿意选择神，好像如今在我的面前又有两棵树，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那这次我选生命树。当你选择了生命树，你就回到伊甸园。那已经破裂的关系呢，可以再重建。这个整个趁创世纪就要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刚才我们念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虽然我们会讲到第二十六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头，他说，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该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或者说那个音跟另外一个字是很相近的，就是得着。很有趣的哈，如果从英文来念的话，这两个字的确很近。Gain, Cain, 得着 Gain。 所以你要玩文字游戏的话，他得了一个儿子叫做 Cain， 因为他的意思是 Gain， 就得到。中文就没有办法，不过另外一个地方等一下会让你看，中文也有点文字技巧刚好。所以他得了一个儿子，可是有趣的是，圣经上说他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那个字在圣经旧约当中常常出现，那创世纪出现特别多。那个字呢，其实翻译成同房是对的，可是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认识。所以正确的，如果说照字面的意思翻译，就是那人，我说过人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就是念成亚当，所以亚当这个可以当成专有名词，就他的名字叫亚当，也可以当成通俗的名词。所以那人或者说那个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其实原文的翻译是说，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如果你的小女儿只有三岁，问你妈，我怎么生出来的，有时候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三岁的孩子能够给他怎么样的性教育呢？你可以回到创世纪，哦，那天我认识你妈了，你就生出来了。这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哈，圣经上是这么讲的，你认识他了，然后就生了孩子了。当然三岁孩子不会继续问的，就说，哦，认识就会生吗？等到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就能问很多了，认识怎么可能生呢？为什么用认识？因为的确这个字普通的用法就是我认识你认识我，不过希伯来人谈认识的时候比较多不是谈到理性上知识上的认识，而是指一种关系的建立，这也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当然我们不要用太高的政治人物说你认识江泽民吗，或者是某某大陆，我们就普通的人物好，你认识某某人吗，或者美国比较没有关系，开玩笑都可以。你认识 Clinton 总统吗？很多人都说我认识，每天看 Time 杂志都看到他了，电视也看到他，他出丑闻的时候我都看到他了，你认识他吗？那么也许一个西方人就说我认识，因为我从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认识他。他认识你吗？他不能不认识我了。但是如果问犹太人说你认识他吗，你要说认识的时候，那就表示说你跟他真正要有关系的，跟关系。中国人观念也是如此的，我要跟这个人有关系我才能说哦，我认识他，不是从报章杂志从消息上知道他，而是真正跟他有关系。那么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如此，所以认识这个字是关系的建立，而且是一种非常深的关系的建立。因此当丈夫认识妻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意思，因此中文翻译叫做同房。有的英文圣经到现在还是翻译成认识 He know his wife, he know。 当然我就说了，一定很多人说怎么这个大概写圣经的人没有什么 人的那种生理卫生常识。啊，写给小孩子讲的，他认识他就生孩子了。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因此圣经上每一次提到认识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那你说认识有，在波士顿教会我都上过基要信仰课，我认识。你真的认识吗？除非你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跟这位耶稣基督有生命的亲密关系，你才能叫认识。那如果你跟神有这个关系，你已经得到永生了。但是不是我们中间也许很多人，尤其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你可能在香港读基督教小学天主教中学，那都要考试的。你认不认识耶稣是怎样？当然知道了。可是你有永生吗？那当然没有了。为什么你考试考100分没有永生呢？就是你的认识如果只是头脑里的知识的，那不是圣经中所说的认识。不是因为我考试100分，所以我认识那个耶稣基督，我就有永生。耶稣不是说你只要知道耶稣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你就得永生，而是说你跟他有一个极亲密的关系，如果是你就有永生。这个概念就是从整个包括从旧约圣经就开始有这个概念啊，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亚当和夏娃同房，事实上我就说这个话是重复过很多次。等到后面你会知道，当亚伯死了以后，在25节第四章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又与他同房，那如果又与他同房，这没有话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原文的圣经就说亚当又认识夏娃了。你本来就认识嘛，对不对？你结婚那天就应该认识了，可怎么又认识了呢？所以就知道那个认识翻译成同房是对的，只不过原文用那个字也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于是亚当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该隐，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第二节名叫亚伯。然后介绍这两个人的背景的时候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当然说起来这个剧情的发展是很快的哈，因为第一节才同房，到了第二节已经一个种地一个牧羊了，中间一节之间至少过了20几年了。他不会一出生就去牧羊了，他一岁就是种地了，所以第二节就已经到了可能20-30年之后，亚伯长大了，该隐长大了，一个种地的，一个牧羊的。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很有意思。有些人看这段圣经会觉得神有点不太公平。为什么不太公平呢？两个兄弟，两个人都献祭，一个种地嘛，种地的人当然就献地里的土产，一个牧羊的当然就献羊嘛。可是神呢有点偏心，看上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上该隐和他的供物。显然应该从伊甸园开始就要有一个Anti-discrimination law， 对，反歧视法。怎么会神看不上种地的呢？看上牧羊的呢？传统上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人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上该隐和他的供物？因为神是吃荤的，不吃素的。他喜欢吃羊肉，或者是牛肉，献祭很多的牛啊、羊啊、鸽子也行。种地的送什么呢？稻啊、麦啊，上帝不吃素的，他不喜欢这个供物。有些人这样解释，甚至有些人当进一步的解释的更好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神要羊啊、牛这些东西？因为你要献牛和羊的时候必须宰杀，宰杀就必须流血，对不对？血是洁净罪恶的，所以说神为什么要牛和羊？因为要赎罪，所以那个祭物神悦纳，地里的土产不带血。不能赎罪，所以神不悦了。传统上很多人这样的解释，不过今天已经非常少 圣经的学者同意这种的解释。因为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话，是的确我们会为该隐感到很不平。他是种地的嘛，他地里面就是稻啊，就是卖这些土产。那你说不能献这个，那只好拿稻子麦子给亚伯说，来，我卖你稻子麦子，你卖一只羊给我，然后我把羊献上去了。不然我种的东西献上，神不要，神只要牛或羊，那我只好交换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公开宣布过，如果神要献祭，告诉你只要牛和羊这些东西，献稻子麦子我不要。那么如果你宣布了，那么该隐明知故犯，那么罪有应得。如果没有宣布他就献了，神说我不要，我不要这种东西，我要羊。如果他没宣布，该隐只受罚，神就不悦纳，该隐发怒。我想这个发脾气也发得有道理，所以难怪有一些人从这种解释的观点来看蛮同情该隐的。哎呀，实在是也不能怪他了，要怪嘛只能怪神。可是你真正仔细去读，仔细的读，因为圣经很有意思哈，它虽然是个简单的叙述文，用字非常精简，就是多一个字都不说的，但是读的时候你是稀里哗啦读的话呢，有时候你是大概，然后就凭想象凭印象然后加以解释。你要注意去读的话呢，神为什么验中亚伯的祭物呢？其实他是这样说的，神看中了亚伯，应该加个逗点，以及他的供物。神不看重的是该隐以及他的供物，是这个人不被看重，不是他的祭物。不是因为神不要土产，神只要牛或羊，是这个人。所以你后面当该隐发脾气的时候，神的回答怎么说呢？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是说你这个人跟你的行为，他没有说你的祭物，种地的东西我不要，神没有这样说。事实上如果你看到立位祭，一开头就提到有五种的祭，献祭五种的祭，当然有四种是用动物，牛羊或鸽子的，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啊，那么还有有时候献平安祭，你可以献各种东西。可是五种祭有一种东西就是献谷物的，叫做素祭，荤的素的，那个素祭就是素的，就是植物、稻麦或者面粉这些东西。所以可见献祭的时候并没有说地里的土产神不悦纳，相反的，素祭常常是一种感恩祭，就是种地的人他把收成的东西献给神，神就悦纳。不是祭物神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而是献祭的人。所以神对该隐说的，你若行得好，你的祭物难道我不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不但你的祭物不蒙悦纳，而且我警告你，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等一下再讲这个恋慕这个字。所以正确的了解，你要知道不是该隐的祭物本身出问题，是该隐这个人出问题。亚伯被验中是因为他这个人。当然你再仔细读的时候，你也会注意到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他把地里的土产拿作供物献上，很普通的一句话。当然他献的是他种地里面所种的，就这么回事儿。亚伯呢，亚伯是牧羊的，所以他献羊，可他怎么说呢？他把羊群中头生的，头生的第一胎的献上，还有羊的脂油。那么有的英文圣经翻译说是把羊的脂油，或者说羊最肥最嫩的那一块。假如有一只牛或羊你要献祭，那么通常在献祭的时候他不需要献全羊或全牛的，除非是燔祭啊，否则献一块就可以了。那你献哪一部分呢？ 圣经上有记载，当你要献的时候，你一定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或者是牛，同时你要取一块最肥最嫩最漂亮的部分。我不买菜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哪块肉最嫩，要问是问我太太。我只听过几个名词啊，什么里脊肉啊，这个台湾话有一种叫做油来吧，是什么腰子里面的肉，我也不知道什么肉。总而言之，找一块最肥最嫩的肉。那么该隐献的就是地里的土产，随便拿一把就献了。亚伯精挑细选的首生的头胎的羊献上，而且把羊最好的一部分，他称它为脂油，献上。心意就在这里表明了，他的献祭的心意在这里表明。该隐呢，有点好像应付，不得不献嘛，那就献，没问题，来随便抓一把，这稻子麦子很多嘛，抓一把献了。神鉴察人心，神知道人如何，所以因此该隐这个人的心，神看见了，神不悦纳。亚伯的心，神看见了，神就悦纳。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该有奉献啊。我不是只是说金钱的奉献，我是包括我们的时间应该奉献给神，我们应该为神摆上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可是重点不在于献什么、献多少，重点在于你的心。今天一大早，我刚从这个加拿大 Ontario 的 Windsor 经过 Detroit 飞回来。昨天晚上在那边有个布道会，有一个弟兄，他说他信主了，他有个问题要问我，所以会后他问我，他说一直很困扰他的是他信主了，他没有告诉我他受洗没有，大概是已经受洗或者快要受洗。他说很困扰他的问题是奉献问题，是金钱奉献的问题。他问我说我对于十一奉献的看法如何，那我当时就问他的背景，他就告诉我，哦，他刚刚信主这样。他说是不是我一受洗就要开始十一奉献？我的猜想，他的意思是，如果是的话，那我就晚一点受洗好了。因为晚一点受洗呢，我就没有这个压力，或者觉得罪恶感。受了洗的基督徒怎么不奉献呢？那我信主，永生是有了，对不对？我认识神就有永生了。还没受洗，暂时不要奉献，挺好的。那门教会的长老告诉我，他说啊，他们礼拜六晚上他们团契聚会，哦，六七十个人，甚至有时候100个人来。我是说他们有个国语团契，他们教会有广东话国语团契，他们中国国内来的。礼拜六晚上六七十七八十，礼拜天早上不到20，每个礼拜都是如此。他们也分析来分析去找出个原因，有很多可能性，其中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礼拜六晚上不收奉献，礼拜天是收的。所以那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猜想他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可能这也是个背景。那当然我跟他讲啊，我讲我在讲台上，在我们教会也提过很多次，我们教会从来不坚持不强调十分之一的奉献。旧约圣经中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名词，十一奉献。那严格说起来，旧约圣经中所说的奉献不止十分之一，不止十分之一，还有一些别的慈善捐，还有别的。但是旧约中提到这个的时候，有它的背景，因为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或者说12个部落，其中利未支派是奉献给神的。分地产的时候，他们没有地，也不耕种，因此其他11个支派要养活这个支派，就当时十一奉献的。根据的来源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的，那么还有祭司，这些都是需要信徒们的奉献。就旧约中有十一奉献的原则，到了新约圣经开始，整个新约圣经从来没有一次提到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没有提到十分之一奉献，是有提到很多次，从来没有提到十分之一。而且新约圣经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全人献上，我们的生命属于主，我们所有的钱都属于主，所以是100%奉献。当然并不是说100%都奉献到教会里去，但是每一分钱、每一个时间、每一个你的才干都是属于神的， 都应该为主而活。那金钱奉献也是如此，我们只是分有一部分的钱放在教会或放在别的所谓的圣工上为神所用，其他的你是吃碗牛肉面也好，你去买一部汽车也好，买个房子也好，不要忘记那是上帝借你的钱去买房子的。买房子以前问问上帝，可以买吗？可以买五个卧房的吗？还是三个卧房就够了？你要买一部什么车呢？有没有祷告过啊？很多人是这样，有的事情都祷告的，买车买房子还祷告啊？别祷告了，这是我的钱，那你就错了，不是你的钱，那是上帝的钱。所以奉献多少放在奉献袋里，放在教会里，那看神给你的感动和带领。十分之一是个很好的原则，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很多的真正在上班做事的人，十分之一可能太少了。不要以为你奉献十分之一就是我对上帝已经尽了责任了，谁说的？你其他的95%到哪里去了？90%那80%钱到哪里去了？你说我已经交给奉献给教会了，其他都是我的钱，我该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你就错了。新约时代的信徒是100%钱、时间、力量和一切都属于神。多少放在教会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得很清楚，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乐意就是一个心境，亚伯献得甘心乐意，神就悦纳他和他的祭物。你献得不甘心不乐意的话，你就算献上100万，神也会说神不悦纳。所以不在乎金钱多少，也不在乎比例多少。当然后来我问问他，我才知道他现在是个学生，所以他很困惑的，就是说他做 RA Research Assistant， 所以是有一个钱，可这个钱呢有大半付学费的，对不对？在学校很多做事都知道 tuition 一付1/3没有了，真正进口袋里可以付房租和吃饭的可能1/3不到。所以他十一奉献的时候，他本来下面一个问的问题后来就没问了。本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要1/10，是应该包括学费的那个部分的1/10吗？还是学费扣除以后的生活费的1/10呢？上班的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十一奉献，是 before tax or after tax， 税前还是税后？那如果是加拿大人，那更要问了，加拿大的税比我们多多了，40% 的税，哇，那个才高呢，那 before tax after tax 几乎差一半呢，所以要问清楚啊。所以我跟他讲完以后，都不必问了，不必问。你心里有感动，你也愿意摆上，神就悦纳。当然，你自己要对神诚实，神知道你的能力，也知道你甘心乐意的心。不要用什么百分比啊、金钱啊，好像当成一个指标，达到了指标了啊，就很坦然，没问题；没达成指标，就觉得很有罪恶感。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也看重我们的心胜过我所献上的那些东西。亚伯和该隐，神看重的是亚伯的心，他把头生的献上。所以在整个旧约中谈到献祭的时候，如果献牛和献羊，永远是头生的，他只要头生的；如果献土里的地里的土产，出熟的谷物，神要出熟的，第一批收成的。那第一批收成特别好吃吗？不是，这是个心意的问题，圣经称它为信心的。好像说你收成，第一批收成的马上献上做出熟的祭献给神。为什么说出于信心呢？可能你说反正出熟的我先献上了，那后面还有很多。哎，假如这样讲哈，我今天出熟了收割了献上做祭物，明天下冰雹啪全部作物都毁了，我后面就没了，这叫信心。那我可以全部收成完了，仓库里面抓一把献上，那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有没有多一点我就送多一点，没少那抱歉上帝，我现在就是收成不好那一点。那你出熟的献上的时候，那就是说后面的我还不知道，但现在已经有的甘心乐意献上，这叫做出于信心的。所以希伯来书11提到亚伯的时候，是说他献上的祭物是出于信心的祭物。所有手生的、出手的，都叫做信心的祭物。神要的是这个。因此，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这个人，他的本性就在这个当中 显露出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神就告诉他了，刚才已经说过了，你若行得好，你一定蒙悦纳，你行得不好，你的祭物当然不蒙悦纳。但神警告他，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很有趣的，他用一个字恋慕，罪恋慕你，这字用得很怪的，很有道理的。恋慕这个字呢，整个圣经旧约中出现过三次，两次在创世纪，第三次是在雅歌。雅歌是一个歌中之歌，是一首爱情诗歌啊。那边的恋慕是恋慕，这边的恋慕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应该讲过的第三章，神对于那个女人宣布咒诅的时候，三章第十六节，对那个太太，对夏娃，对那个女人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个恋慕就是这个恋慕，那个管辖就是这里的制服。很多丈夫哈，听到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的所谓对夏娃的咒诅，丈夫呢沾沾自喜，哎呦，您瞧瞧，那不错啊，上帝宣布太太会恋慕我，我还可以管辖她，那很好。那太太没听，就是啊，太不公平了嘛，我要恋慕我的丈夫，他还要管我。不要忘记，第一，这是咒诅，不是应许，不是赐福哦。所以说太太要恋慕她的丈夫，丈夫要管辖她，不是说你们可以这么做，你们应该这么做，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不是，这是咒诅。就是说我告诉你，从此以后家庭战争开始，太太要恋慕丈夫，丈夫想尽办法要辖制他的太太。那么辖制这个意思比较容易明白，恋慕什么意思呢？太太恋慕她的丈夫，从第三章你看不清楚那个恋慕什么意思，你到了第四章再想想看，罪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就好像一只狮子在你的门口蹲在那里恋慕你。你可以想象那个狮子的两只眼睛，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瞪着你，等你出了门来，一口就把你吞了。所以他必恋慕你，他伏在你的门口，所以要你小心，他把你吃了。那你要想办法制服他，就是说你不能让罪把你吃掉，你应该胜过罪恶。所以你的太太恋慕你的时候，我想象中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太太都很恋慕丈夫的，太太先生回家了，吃饭的时候啊干嘛，你知道很多人尤其吃早饭的时候，因为报纸刚来什么的，所以一面吃早饭一面看报纸，吃啊吃什么都不知道，吃啊，然后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太太就坐在那里眼睛直直的看着他，一直看着他。那丈夫呢说没看见也不是没看见，就说太太别看我嘛，这干嘛一直勾着我看着，这看报纸，你看今天又发生什么大事，或者回家下班回家的时候看电视看报纸啊，看 email 什么都看，就是不看老婆。而老婆呢什么都不看，就是一直看着你，她恋慕你。所以很多丈夫都有这种经验，被太太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呢，所以为什么拿报纸，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报纸把它遮了，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恋慕。所以这个恋慕除了是一种所以英文的翻译叫做 desire， 就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欲望，甚至是一种有点要霸占你、掌有你的意思。所以神宣布在第三章的所谓的咒诅夫妻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妻子她好像想要拥有你，也是出于爱，但也是出于人的私心，她想要占有你，而丈夫却常常要辖制，好像把他太太压低。但我说这是咒诅，不是神说你应该这么做，你可以这么做，这不是神的美意。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本来不是如此的，是罪进来了以后关系破坏了。原来妻子对丈夫的爱，无私的爱，却变成一种恋慕，一种占有。原来丈夫对妻子的那种保护，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原来是要 保养顾惜他的妻子的，现在变成侠子，这是最近来以后的事情。所以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是，当我们回到乐园里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呢？丈夫不再辖制他的妻子。那你说妻子不要恋慕他的丈夫吗？妻子应该是爱他的丈夫，但不是那种负面的那种恋慕，眼睛就盯着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他的浑身的毛孔竖立。最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该隐听了这个劝告吗？没有。所以你说该隐比亚当差在哪里？亚当受魔鬼间接的引诱，魔鬼引诱夏娃，夏娃给亚当这个果子。那我说亚当跟我们今天很多丈夫一样，都很听话，太太给他，他也不敢说不，就吃了。所以他犯罪，他得罪神。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他的犯罪还算是比较消极一点的。该隐呢，上帝都出面了，哎，小心哦，罪必恋慕你，你要小心提防哦，你要制服他。说完了，他就把他兄弟杀掉了，这不比亚当更坏吗？那么至少亚当吃果子之前，上帝没有说小心哦，明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月黑风高的夜晚，那只蛇要出来哦，你好好给我提防哦。如果先提醒了，最后亚当要犯罪，那亚当真的是罪该万死。没有，当然前面神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是有这样说，但没有更加的别的东西。这边神已经对该隐说得很清楚，我告诉你，现在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就第八节，该隐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一个悲剧。然后呢，耶和华对该隐说，第九节，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开始宣告咒诅，宣告审判。神难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所以神在问该隐说，你兄弟在哪里呢？并不是真正不知道，但神是给人给该隐一个机会，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呢？那该隐的回答就显示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坏人呢？他献祭是敷衍了事，短暂尽个责任，所以神不悦纳他，嫉妒他的兄弟，然后他把神给他的警告置之不理，他杀了自己的亲兄弟，然后他推卸责任。我兄弟在哪里？我又不是看门的，我又不是每天盯着他，我又不是他保姆，你问我他在哪里？他当然知道他在哪里，神是给他个机会，你兄弟在哪里？看他会不会悔改，会不会认罪，那不，我怎么知道？所以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当神宣告审判以后，他还抱怨呢，哦，太重了，其实神没有把他杀了已经是太好了，对不对？连无期徒刑也没判呢。从一个角度来说，神对他太宽容了吧。当然整个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但神仍然是有恩典的。即便从旧约圣经，很多人的印象是旧约圣经中的神是严厉的，但是好像看不见神的爱。其实这错了，旧约圣经中一而再再而三显出的神在公义中仍有恩典，在责罚的时候仍有怜悯。这边就是神宣告的审判是很重的审判，可是仍然有恩典，而且有保护。所以当最后该隐说人家谁碰到我就要杀我的时候，神就说谁杀该隐必遭七倍，然后给他一个记号来保护他。这是神的一个恩典。那么神给他的审判是什么呢？他说你是种地的人，可是地不再给你效力了，所以从此以后该隐就不再种地了，种地也没用，就他被迫变成飘荡的人。当然有些人说他飘荡是不是牧羊了，圣经上并没有说他从此就牧羊，只说他开始流荡，到处的流荡。很有趣的是十六节，当后来该隐离开神的面，住在哪里呢？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什么叫做挪得？挪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流浪。 那中文很有意思，中文的挪得是什么呢？是可以挪的，对不对？可以挪的，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住在挪得，常常被挪来挪去的。所以他住在挪得，你不要以为住在挪得好像住在 Boston 一个城市里，不，他住在一个流浪之地，继续流浪。所以那个挪得不一定是个城市，导致后面该隐为他的儿子以诺盖了一座城，可是并没有说该隐住在以诺，所以为他儿子盖一座城。他住哪里？他住挪得，挪得就是一个流浪的地方。所以从此以后，该隐流浪天涯，没有归家之地，这是他所神所给他的一个审判。当然，这个审判的里面，你仔细看，还包括很多。当该隐抱怨的时候，他说：“我的刑罚太重，为什么呢？”十四节，你敢阻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被迫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不能见神的面，这是第二个审判。他从此以后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面的意思，也就是离开神的保守、神的恩典。第三，我必流离飘荡，我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成为一个流浪者。然后呢，还有人遇见我，他就必杀我。因为他是流浪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碰到一个流浪汉，这是谁啊，杀掉他。那当然有些人说，该隐杀了亚伯，亚伯身上没有提到他有后代，所以他没有后代。该隐当然后来有记载他有后代有子孙，谁要杀该隐呢？不会是亚当嘛？不会他爸爸嘛？不会他妈妈嘛？那如果有是他自己的子孙，他自己子孙会杀他吗？还是谁呢？还是说当时除了亚当夏娃以外还有别的人呢？说明那时候外星人也已经撒了一些种啊。所以有些人说，哦，肯定有其他的外星人，那该隐怕那些外星人杀他。不是，会杀，有可能会杀该隐的人，一个就是该隐自己的后代，可是却不认识他。你说他的后代会杀他吗？你知道那时候的人都活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你要读到创世纪的第五章第六章就知道，那时候的人活七八百岁都很有的，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好几代。那么当他成为一个流浪漂浮无定的人的时候，一个怪人，他的子孙也不一定认识他是谁啊，是有可能把他杀掉。另外一个，后来有赛特和赛特的后裔，所以因此后来的人类的数目远超过当时所想象的，所以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然后于是第十六节圣经上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我说过了，再重复一次，罪使人跟神隔离了，罪使人离开神的面，罪使人失去神的保护、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是整个创世纪也让我们看见神的罪使人跟神隔离，可是救恩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后，神才终于开始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而是每一次人犯罪离开神，神就想尽办法要把人挽回来。所以在第四章的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赛特的后裔叫做以诺四，到了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该隐离开神的面，二十六节所说的是以诺四的时代开始，有一些人开始寻求神的面，这就是救赎回来，想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而该隐是被赶逐离开神的面。然后我刚说了，他住在挪得，就是一个流浪的地方。然后他为他的儿子以诺盖了一座城，叫做以诺。然后十八节开始就提到他的后代，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了米利。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了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了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亚大生了亚巴，这个名字念起来也是不太好听的哈。亚巴就是住在这个帐篷牧养这个畜牧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做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过之而无不及。 但到这个地方为止呢，拉麦是叫做坏人中最坏的。他爸爸如果坏算七倍的话，他是坏的77倍的。拉麦什么地方坏呢？第一，他是圣经上第一个娶两个老婆的。非洲有一些部落的民族，他们因为受宣教士的影响信了所谓的基督教。那有很多非洲部落的民族，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信徒哈，喜欢读新约圣经，喜欢讲道的时候讲新约圣经，不太喜欢读旧约圣经，觉得读不太懂，或读起来哎呦杀来杀去的。非洲的教会最喜欢读旧约，不喜欢读新约。为什么喜欢读旧约呢？尤其这个非洲的那个部落的酋长，旧约很好。为什么？旧约那些部落的头头都可以娶很多老婆的，那新约圣经都是一夫一妻，所以旧约这些酋长信了主以后舍不得这么多老婆啊。新约圣经说一夫一妻，哎，为什么一夫一妻？亚伯拉罕也不止一个啊，大卫更多，所罗门哇多得不得了，那所以效法旧约。然后他们说你看旧约圣经娶很多老婆的人圣经上从来没有骂他。同样的，你要注意旧约圣经记载了许多一夫多妻的事实，圣经上没有直接的对这些有所批评，没有直接的，但是从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要离开父母，对不对？夫妻二人，没有说夫妻多人，夫妻二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到婚姻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提到离婚的事情，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也是经上不是记着说吗，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夫妻二人还是一夫一妻啊。所以耶稣也是回到创世纪啊，所以一开头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的，第一个一夫二妻的就是拉麦，始作俑者，就是坏蛋的头。创世纪一直到旧约圣经，所有一夫多妻的都没有好下场。你要读历史的话，读圣经的话，你要这样读法，哪一个我们可以打擂台，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一夫多妻有好下场呢？我就告诉你他什么地方不好下场。你以为一夫多妻很好吗？雅各两个妻两个妾，两个妻是两个姐妹，两个妾呢是两个太太自己的婢女，哇，一个人四个老婆，我们叫奇人之福。哎呀，他可累惨了，他生了12个孩子，两个老婆两个小妾在比赛生孩子，因为在斗气嘛，看谁生得多，哇，拼命要生啊生啊，然后吵得要死。我想这个雅各到最后啊受不了。所以很幸福吗？只有那种不会读圣经的读外邦人才会发现一夫多妻很幸福。亚伯拉罕有一个撒拉的妻子，有一个夏甲做妾，嘿，有了两个老婆以后，哎呀不得了，最后夏甲被撒拉赶出去，亚伯拉罕也没办法，家庭悲剧。所以一夫多妻不是好事情，但是拉麦是第一个娶两个妻子，这是他第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第二个，这个拉麦这个人呢性情很凶暴，所以他说少年人伤我只是伤我，我就把他杀了。而且呢他说啊，如果有人想要杀该隐他遭报七倍，有人想碰我拉麦的话我报复是77倍。哇，这个人真是凶狠，这叫做罪，从夫妻的关系破坏开始，从兄弟关系破坏开始，然后罪的那种杀伤力从亚当到该隐，从该隐到拉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直扩大，一直加深，一直越来越严重。当然从这个你就慢慢知道，到最后到第六章有个大洪水的毁灭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类的罪恶达到最高峰，所以以至于神说我要毁灭这个地和地上的人民。但是你从第3章、第4章你就看见这个罪一直在扩大。所以拉麦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他的子孙的里面他就提到说谁是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师，所以音乐系的祖师爷叫做尤巴，这个名字也不太好听，不过原文就是尤巴、亚巴跟一个土巴，土巴该隐是两个名字，就是土巴 甘隐，因为他的祖先是甘隐，所以土巴甘隐，所以原来的名字就好像有 first name middle name 一样，甘隐是他的 middle name， first name 土巴，所以亚巴土巴跟尤巴。不过大概原文这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那个巴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啪啪巴的那个音啊，有那个音的，可能有这个字的意思啊。然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些开始的发展，所以开始有这个有那个啊，有各种的行业开始出现。然后到最后的时候，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这个字的意思，音很接近于代替的意思，所以神给我另外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所以赛特的意思相当于亚伯，代替的意思啊，赛特等于代替的意思，不过不是同字，只是音很像。然后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从那时候开始，人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包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宣扬，包括对神的寻求，要去认识神，知道神。所以代表说，从第四章的结束开始，一方面该隐的后代一直到拉麦越来越离开神，但是神借着赛特的后裔有另外一个后裔，另外一些后裔，这些人却开始寻求神。所以因此有两个家族，有两群人，一群人要寻求神的面，一群人越来越离开神。这个成为以后的伏笔，第五章第六章以后的伏笔，慢慢我们从这里再看起。因此我想值得我们思想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像亚伯呢，像该隐呢，我们的心神是知道，求主鉴察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献上的各种的祭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一方面我们恐惧战惊，因为你鉴察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隐藏的你都知道。主，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学习亚伯，因为他以信心献上首生的最好的祭物献上给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愿意把我们一切最好的献上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